香港战中持续扩大，示威群众蔓延各地。北京批评香港战中违法，坚决反对外国支持。印度总理莫迪高调访美，希望修复美印关系。晚安，欢迎收看9月2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战中行动进入了第二天，群众抗议的规模可以说持续在扩大。香港战中有没有可能演变成流血冲突呢？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18万人向白宫来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关注香港。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香港、北京还有华盛顿的最新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先请李逸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逸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注香港的战中行动。数万名香港市民和学生抗议者星期一继续举行大规模抗议，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示威星期一已经扩展到中环、湾仔等闹市区。身穿防暴服的香港警察星期一继续和示威者发生对峙，很多抗议者面戴口罩，手拿着雨伞，以防警察使用更多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警方星期天夜间在9个不同地点释放了87枚催泪弹，至少有26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美国和英国政府督促香港各方建设对话。与此同时，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支持战中行动，并希望其他国家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信号。还有关消息，稍后节目我们将有更完整的报道。与此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但是可以接受基于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马英九日前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说，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他的目的是针对台湾，并非香港。但台湾后来很清楚地表明，拒绝接受一国两制构想。马英九补充说，如果一种制度是好制度的话，应该一国一制才对。接下来，阿富汗新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星期一宣誓就职。加尼是美国2001年底开始阿富汗战争以来第一位新总统。世界多国领导人以及阿富汗政治和宗教领袖出席了在喀布尔总统府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总统府周围戒备森严，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在推翻塔利班之后执掌大权，现在将领导国家的责任移交给新总统。根据选举后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加尼的竞选对手阿卜杜拉宣誓就任阿富汗新的行政长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低估了伊斯兰国和其他叙利亚境内激进组织势力的扩张，同时高估了伊拉克对抗激进组织的能力。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晚间播出的专访中，奥巴马总统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在2年前向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武装，今天叙利亚就可以平安无事。他说，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奥巴马把伊拉克今天的局势部分归咎于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他认为马利基统一国家方面坐失良机。他说，马利基对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抱持怀疑态度，更加关注于巩固什叶派对他的支持，而不是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新闻最后，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在南中国海举行年度联合军演，地点是靠近中国与邻国发生激烈领土争端的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和黄岩岛海域。来自两个国家大约50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参加这次为期11天的海上军事演习。这次肩并肩联合军演的目的是考验两个盟国应对任何紧急情况的能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him.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我们知道香港占中运动呢，在星期天的凌晨正式的启动了。那么在今天进入了第二天的行动，目前预估在街头至少有10万名的学生还有市民加入了示威的抗议活动。那么稍后我们将会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同样的就在星期一的下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针对香港问题时做了新的表态。我们下面先为您连线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进行连线，请东方来做最新的报道。东方，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华春莹针对记者提问有关香港问题时，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么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呢，几个小时前结束了，我也参加了今天的记者会。今天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外国记者特别多，显然是为了香港问题而来。那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虽然说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他仍然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香港占中问题做出了评论。另外呢，他还针对美国国务院有关支持香港人民享有和平集会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声明呢，华春莹也表示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啊，华春莹在今天例行外交部记者会上的讲话。
9月28日凌晨以来呢，香港特区的一些人非法集会，实施占领中环的活动。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呢，也已经就此表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我们充分相信并且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你刚才提到外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国家的有关表态。我们想强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也一直强调的那样，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试图以任何方式来支持占中这样的一种非法活动。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是，那么东方，我们从华春莹的最新表态，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并不出外界所料，他的发言跟官方一向的立场是相当一致的，就是反对外国的支持与干预有关于香港的内政问题。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也有媒体包括《明镜》也报道了，在中共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曾经表示，对于香港占中运动，他们的立场就是不妥协、不流血。到底对于这次香港占中运动正式启动以后，北京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在中国的媒体又是如何进行报道的呢？
是在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上呢，还有记者呢在追问华春莹关于这个香港占中的问题。那么华春莹就说，你应该去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啊，不应该来问我外交部发言人。那么今天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呢又发表讲话说，正像你刚才说的，说的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定的违法行为。他同时呢再次重申，全国人大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和有效性，重申了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人大的这个关于香港普选的这个法。那么大多数今天的中国大陆媒体呢，都把这个香港民众的占中行动啊称为是非法集会。中国日报指责反对派利用学生威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把占中称为部分极端分子将年轻学生裹挟的一场闹剧。那么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提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环球时报说，如果把香港战争行动比作64天安门事件，是误导人们对香港当前大环境的认识。不过呢，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呢，并不能够消除外界把这两件事情并列起来看或者对比起来看的这个报道。那么，环球时报呢，今天还公开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那么就是更厉害了，说中国武警可以到香港去评论。他说， 香港警察如果力不从心的话，那么中央的中国的武警部队可以协助到香港去平乱，这种武力介入没有任何法理障碍。中国官方的媒体呢还抨击香港战中后面的黑手有境外的反华势力。那么今天的《环球时报》还说，战中凸显出反华势力内勾外联、争夺特区管辖权的图谋。那么今天中国各大各个媒体或者官方呢反应呢还是比较强硬的啊，各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东方。那么继续，当然我们看看来自香港的最新情况。有15万名的香港市民还有学生抗议者，他们在星期一继续举行第二天的大规模抗议，在金钟香港政府总部外的示威呢，星期一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中环到湾仔这些闹市区，也造成了多条主要干道的交通瘫痪。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身穿防暴服的香港警察星期一继续和示威者发生对峙，很多抗议者面戴口罩，拿着雨伞，以防警察使用更多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警方星期天夜间在9个不同地点释放了87枚催泪弹，至少有26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警方星期天曾封锁所有进入政府总部外天美道的通道，但数千民众最终突破了警察防线。至星期一下午，从中环到金钟以西的干诺道上已聚集了至少4-5万示威者。星期一，总部位于中环附近的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几家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宣布暂停业务。香港金管局宣布，29家银行的分行和17家银行的办公室及自动柜员机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在港业务。金管局还表示，将在必要情况下适时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一名抗议学生说，
My friend from the news, from my heart. Yeah, everything is calling.
我的朋友和内心都呼吁我到这里来参加抗议，保卫香港，来告诉香港政府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不需要假民主，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We need a real, democratic election.
抗议学生们要求跟特首梁振英直接对话。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愿意就选举改革举行新一轮对话，但是他没有提出对话的时间表。发起大专院校罢课的香港学生联合会星期天呼吁全港罢工罢市，无限期罢课，最大教师组织校协也号召教师罢课。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明强调，化解目前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特首梁振英辞职，重新进行政改咨询。此外，在台湾，包括台湾学生运动领袖在内的近100名学生前往香港驻台北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抗议。学生们说，今天的香港或许就是明天的台湾。他们要求总统马英九批评香港政府镇压示威，而马英九星期一也回应说，他完全能理解并支持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声音，呼吁中国倾听香港民众心声。他说，如果未来香港能够达成普选的结果，对香港、中国大陆都是双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香港的战中运动除了引起全球关注之外呢，许多在海内外的华人也非常关心香港的情势。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当局或者香港当局采取武力来镇压，很有可能会引发流血的冲突。就在这个月初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华裔居民，他们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发起了和平香港签名活动，他们主要呼吁的是奥巴马政府能够向中国来施加压力，防止香港发生第二次的天安门屠杀。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这次请愿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公民力量组织的杨建立杨博士，来谈谈目前的情况。杨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先来看看，是我们知道这个请愿网站上到目前为止，截至目前有18多万人已经参与了这个请愿的签名，跟我们谈谈主要参与签名的主要是来自哪些地区的民众，那么这个签名运动目前进行的情况如何？
对，这个签名运动实际上是19号正式发起，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也和这个世界各国的人权组织进行联手，19号的时候我们正式推出。推出的第二天呢，这个就有很多的人签名。到了22号的时候，香港的学生开始罢课的时候，这个签名的这个人数急剧的增加。到了这个黄之锋9月26号被抓的时候，这个那一天就有10万的人签名， 就说明大家是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香港市民的和平请愿活动，而且这个大家对中国政府都很不信任，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记录啊，89年六四镇压的记录，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在西藏、在新疆使用武力镇压这个请愿的这个和平请愿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记录，所以大家都很不信任。所以呢，我觉得从国际社会上来讲，应该喊出一个声音，就是避免在香港流血，避免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在香港发生。
是，杨博士，我们也知道，根据这个白宫请愿网站的规定，如果在30天内这个签名的请愿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白宫会做出一些正式的回应。那么您发起这项运动，希望能够得到白宫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也在这之前也和美国国会的一些助理啊、国会议员，还有一些美国的政府的负责外交方面的官员进行沟通，他们对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基本法了解的不多，同时呢，他们对于直接的介入香港的特首如何选举这件事情呢，有一定的顾虑。那么我们就说，我们要守住一个文明的底线，人类文明的底线，避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点全世界都能听得懂，而全世界都支持。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这因为现在已经超过了规定的这个人数，现在已经18万多了，而且今天很可能会突破19万、20万。那白宫按照规定必须正式的回应。那以往呢，我们看他的回应呢，都是这个他通过网站写一个这个回应就完了。但是我们这次希望呢，是奥巴马能够代表美国政府郑重的宣布，就是反对任何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香港政争的这个方式啊，然后反对在这个中国政府啊，如果中国政府在香港使用武力，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
是，杨博士，最后30秒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从现在香港的一些新的发展，从黄之锋的被捕，从香港警方使用催泪瓦斯第一次使用在抗议的民众身上，您觉得整个事态发展看上去北京有没有可能让步呢？那么香港争取真普选，它对于中国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对，北京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我不认为这就是一定定案，因为香港抗争仍然有空间，仍然在博弈中，就是香港市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发展。那么这个香港市民也深切地理解到，如果他们退却的话，香港将会变成上海，所以呢，他们就这个要抗争到底，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对峙将会继续升级。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公民力量组织的杨建立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在香港的一些最新情势的发展，在星期一，也就是战中行动发起的第二天呢，可以说走上街头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现在规模是持续的在扩大当中。我们下面立刻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来我们报道今天星期一香港战中运动的最新发展。海燕你好。是，先跟我们谈谈你目前人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今天抗议的情况如何呢？警民之间有没有在爆发冲突？
我现在是在政府总部外的天桥上，我往下看，从我刚才一路是从中环邮政总局往，这是往东甘诺道一路来到政府总部这边，完了现在再往西到湾仔的演艺学院，现在这个甘诺道、下雀道还有告士达道这几条道都已经积结满了数以万计的，现在估计有15万左右。人数明显的多于昨天星期天的这个最高峰时候的聚会。
是，那么警察与民众间 呢
今天局势比昨天要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的警民冲突的事情。而且我现在要提醒强调一点的是，上午10点港府发表声明说，鉴于街道上这个 局势比较平静，市民比较平和，所以呢把所有的防暴警察全部撤离。而且我一路过来，现在在即使在政府总部外面，也就见到几十个穿一般便服的穿一般警服的这个警察。现在呢警察已经基本全部撤离，而且呢这个也不像昨天参加集会的人呢什么戴口罩拿雨伞或者是戴那个防护那个眼镜啊。今天大家都比较平和，现在所有的学联号召大家都穿黑衣，所以在场的大多数的集会的示威者呢今天都是黑衣。在刚才几次整个现场数以万计的人呢都把手机亮起，齐呼下台下台，就是要求梁振英撤手，梁振英下台。而且他们在过程中呢多少万人齐声高唱《海阔天空》这首歌，其中一个歌词就是要暴风雨中拥抱自由。
嗯哼，是海燕，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来自外电的一些现场的一个最新画面，可以说确实看起来要比星期天的抗议行动气氛要平和许多。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港府已经在星期一的上午说要撤离防暴警察，那么香港警方也在星期一下午召开了记者会，香港警方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具体信息呢？
对，香港警务处的一个助理处长还有另外一个官员呢出席下午4点举行的一个记者会。这位姓张的助理处长呢，他解释说，警察发射催泪弹实际上是使用的最低标准的警力。他解释说，之所以要因为外界有很多的质疑或者是谴责和批评，说警方使用不必要的过分的这个武力，但是他解释说呢，发射催泪弹是为了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推出一部分这空间来。而且他说有特别的人呢有冲击这个警员防线的这个情况，所以才发射催泪弹。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至少昨天晚上在政府总部外面，我离警察举旗还有发射催泪弹的这个警察中间有3个车道的距离，再加上一点便道人行道。
是
据我所观察，我没有看到这个有市民去挑衅或者冲击警察的防线，而且警察发射催泪弹，他举起黑旗警告以后不到1分钟就发射催泪弹，而且催泪弹不是打到跟前让群众后退，而是打到群众的中间，甚至打到马路对过，打到群众的后面。
是，
所以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
好的，那么海燕，我们从现场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现场有许多民众在高呼下台，还有你刚刚说的要求这个港府重启政改五部曲这样的一个呼声啊。那么跟我们最后30秒左右时间谈一谈，我们知道除了学生团体之外呢，香港的一些公民团体还有这个劳工团体也呼吁在星期一展开长期的罢工罢课还有罢市。那么今天到底在整个香港的金融市场，在各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吗？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是正常运作，虽然上午和下午呢股市有点下跌，大概跌个2.5%左右，下午至少我下午看到的消息。至于这个罢工罢课呢，罢课今天像城大好些这个学校都有这个罢课的这个誓师会，誓师会以后呢，我想今天我在现场，他们都来到现场，我现场看到的多数都是穿黑衣的这个学生，而且我看到许多穿校服的中学生。所以呢在香港现在有几十家的中学生，这个他们在校园里头举行这个公开的罢课活动。而且呢香港职工盟的号召下呢，就是现在有2400人的这个社工界他们现在已经率先举行了罢工，而且还有十几所这个中学的老师也举行罢教，其中一所呢是老师是全体参加。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就他的报道来看来呢，这个香港的占中运动在今天进入了第2天， 气氛是比星期天要平和了许多，但是呢，参与抗议的人数是不断的在增加。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关注有关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欢迎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包括我们的广播还有卫视新闻的节目内容。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但是中国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他们是否支持美国的行动？到底中国有没有可能会加入到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特别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我们今天欢迎林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林峰。
谢谢。
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实际上伊斯兰国已经多次对中国也发出了一些威胁，为什么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表态，它到底要不要加入这场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呢？
中国的考虑有两点，一个是中国希望拿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行动来对美国做出一种抗议。那么中国一直都在反对，都在对美国所说的中国在新疆的反对的恐怖主义说美国和国际社会呢对中国的反恐是持双重标准。那么特别是前不久这个中国是重判了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那么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到包括国际社会对这个反应，中国是非常不满，所以特别是想利用这个事件的话向美国，特别是美国来表达那么对美国所说的所持的这个双重标准，那么表示达一种无声的抗议。那么还有一种考量，就是说中国呢认为这个美国在的一些政策，最近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国构成了威胁，那么中国认为这个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话，美国是有求于中国的，所以中国的一些学者，一些官方的学者认为，那么既然美国有求于中国，那么美国又同时在危害中国的所谓安全，那么中国凭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兵来分流美国的压力呢？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两点考量。
是，所以林峰，听起来中国的考量并不完全出自于某国的利益，但是很大的是政治上的问题，
对，
主要是政治的考量。那么有很多人在想，到底中国会要在什么样的前提或什么样的条件下，他才有可能来加入这个，或者正式的宣布要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呢？
中国一直都说自己是一直一贯的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那么中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也列出了一个标准，他就是说，那么如果要想让中国参加的话，那么一定是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如果要得到这个安理会的授权的话，势必是要中俄美英法这五个国家投赞成票，安理会投赞成票才可以通过。就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两国家是多次联手是否决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盟国在叙利亚动武的这种可能，这种议案。所以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中短期来看，要想让中
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在叙利亚境内动武的话，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可能困难还比较多。那么中国也给出自己的明确条件，就是说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才有可能采取行动。
是，那么林峰，我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中国观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斯兰国它到底对中国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安全威胁呢？它的威胁对中国来讲必须要关注的在哪些方面？
实际上中国并不太愿意提伊斯兰国到底对中国构成哪些威胁，但是伊斯兰国的这个首领他曾经在一段这个视频讲话也多次提到哈，他说我们复仇的第一目标实际上是中国，他不是美国，是中国。那么他就提到说是因为中国在新疆的这种压迫政策，对穆斯林的这种不友好的这种压迫性政策，所以让他就呼吁全世界的这个穆斯林起来反抗中国的这种
发起圣战。
对，那么所以但是中国其实这样官方并不太愿意多提这一点，那么也不想让这个国内的舆论这个目标这个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所以这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太愿意在这个各种公开场合的话特别的提这个伊斯兰国到底对中国构成哪些威胁。
是，所以看来中国在对内跟对外啊，对于有关伊斯兰国的这个威胁都是采取非常低调的一个处理方式到目前为止。好，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有关于林峰报道的详细内容呢，我们也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啊，在今天9月29号星期一，我们有哪些重要的话题要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今天我们谈的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共现在为什么推崇儒学。上个星期呢，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孔夫子诞辰2565周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到场发表讲话，然后大力的推崇儒学。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过去一直是反传统、反儒家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谓破四旧，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打倒孔家店，把儒家的学说彻底打倒。现在为什么中共转而推崇儒学？这里边有很多的奥秘在当中，我们要讨论一下。
嗯，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话题是最近有很多的西方媒体，还有中国国内媒体都在报道，习近平、王岐山领导的反贪打虎运动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好处。他们谈到，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因为反贪打腐而提高0.1%到0.5%，也就是一年增加7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斯里兰卡的经济。那么反贪打腐现在给中国，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到2020年的时候会带来好处，给老百姓又带来哪些的实惠？我们今天是讨论第二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预测和发展。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你，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美国经济者龚小夏要为您介绍中国的电子大厂海尔公司它在美国的发展。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星期天，印度总理莫迪展开了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在成千上万的印度裔美国人的欢呼声里，莫迪可以说像一名摇滚明星一样，出席了在纽约所举办的一场招待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回来的报道。
当莫迪星期天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旋转舞台上演讲的时候，受到了超过18000名旅美印度人的热烈欢迎。莫迪向听众保证，他的政府将尽其所能不让他们失望。他还信心十足地说，要让印度充满希望和热情的气氛。
我梦想到2022年，当印度迎接独立75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居所。
莫迪的支持者马诺劳达说，纽约的集会是印度民主和200万印度裔美国人的欢庆。
I think this is a celebration. It's a celebration.
我认为这是一场欢庆，是对两件事的欢庆。首先，我们称颂印度的民主，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了领导人莫迪。第二，这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印度人以及200万住在美国的印度裔居民的欢庆。他们不仅为这里的经济做出贡献，同样也在报效印度。
当天晚一些时候，莫迪与首名印度裔美国国会议员土耳其加伯德会晤，加伯德也是莫迪的一名坚定的支持者。莫迪星期一和星期二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星期六莫迪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把镜头转向乌克兰。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他们最近呢摧毁了一个前苏联时代的主要象征，这是一座列宁的雕像。根据目击者说呢，有一群男子在星期天攀上了这座列宁像，他们在雕像上刻下了光荣属于乌克兰的字样，随后就把雕像的双腿锯断，然后用绳索把雕像给拽倒了。有上千名的示威者目睹了整个事件，并且在列宁像倒塌以后欢呼雀跃。许多示威者捡走了雕像的碎片要留作纪念品，而乌克兰警方出现在现场，但是并没有进行干预。就在过去一年里，乌克兰境内总共摧毁了160座的列宁雕像。继续，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由美国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他愿意召回议员，对美国向伊斯兰国动武来进行正式而广泛的授权。美国国会在10天前展开了休会7个星期。
美国领导的联军每天都在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却异常平静，原因是国会议员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11月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
我会把议员们召回，
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奥巴马总统的确有权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但他说奥巴马应从国会得到一个广泛的授权。
奥巴马总统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自己在现行规定下有权对 ISIL 动武，我也认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我想说的是，国会应该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有发言权。
贝纳的观点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得到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兹的响应。
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有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临时性的和针对性的空袭，但如果军事行动持续一段时间，我想这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我认为国会需要对专门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进行授权。
本月早些时候，议员们批准了奥巴马总统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即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装备和培训。奥巴马政府表示，国会可以自行采取更多行动。
Do it. 我们乐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法案。但是在我们有权采取行动保卫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困在那儿不使用这个权利。
但在奥巴马没有正式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国会不大可能在11月选举前复会。与此同时，美军的空袭仍在继续。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我们在伊拉克与法国一起实施了200多次空袭，打击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支援了伊拉克部队。 我们与阿拉伯盟国一起在叙利亚发动了43次空袭。
哈格尔说，越来越多的北约盟国表示有意加入到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中。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看看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中部地区的警方在星期一说，在星期六发生了火山喷发的玉月山顶峰附近，他们又找到了5名登山者的遗体。这次的火山喷发呢，导致丧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至少36人。由于有毒气体的浓度不断增加，救援人员在星期一停止搜索行动一天。就在星期天，有数百名日本警察还有军人登上了被火山灰所覆盖的玉月山，来寻找幸存者和伤亡者。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的海尔公司呢，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冰箱生产厂商。在1999年，海尔投资美国，他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一家工厂。美国之音记者也是社会学者龚小夏博士呢，最近就特别走访了这家工厂。我们下面很高兴邀请小夏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小夏，欢迎你。
谢谢。
是，先跟我们谈谈海尔的这家工厂，它到底建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跟我们简单介绍。
这是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当时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就看开车走啊，一路的人都非就是很少很少人。那个镇呢、啊、叫卡姆登镇、那个镇呢只有大概是6000个人左右，其中基本上没有亚裔，大概就10来20个亚裔，就是包括印度裔，包括是。所以海尔当时选择这个地方建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选择。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人在讲到美国南方的时候总是感觉南方比较保守，那么他们对于中国人到那里去开厂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见或想法呢？
我就发现保守的地方有时候更是一旦他们接受你啊，他们欢迎态度，欢迎那个态度更加
张开双手的欢迎，
非常热情。我采访了当地的镇长或者说市长吧，就是你听听他是怎么说他们南方人的，我们下边看看。
Much more open to new influences than people might imagine.
美国南部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开放包容，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我本身是在华盛顿出生长大的。但这里的人们喜欢一切中国的事物，中国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我们也对中国的艺术感到骄傲。就像我说的，这里的人们比大家想的要更加开放，因为我们都对自己家乡所拥有的中国元素感到骄傲，无论是这里的陶瓷或是艺术品等，至少在近100年里都是这样的。
是，那么小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卡姆登市市长的说法，看来也是确实就像你说的，他对中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而且还蛮持这个开放的态度。那么海尔在当地发展现在也有10多年了啊，
对，从1999年开始，
对，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成功的经营企业呢？
应该说看他们的记录来说啊，从这个海尔盈利方面说，这算不上一个成功的企业，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盈利。不过海尔有一点可以说是比较有成功的地方呢，就是说它本地化的很快。现在到海尔去，你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人，只能看到一面中国旗。海尔的门口飘扬的3面旗子，一面是南卡的旗，一面是美国国旗，一面是中国国旗。 走到工厂里边去吧，它有一些中文的标语口号，但是呢，它是就是你看，我在那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从他的上层管理到下边的工作人员到他的雇员都是美国人，而雇员基本上是当地人，其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黑人。但是呢，那个他们这个厂啊本身，也就是说已经被当地，我采访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会主任，他们在被当地接受为本地工厂的一部分，大家对那个中国旗子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
是，那么小夏，我们知道就看到在海尔在当地的这个发展，是不是也有越来越多其他的中国企业考虑到当地去投资呢？你在当地采访的时候有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工厂去参观？那么有没有了解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中国企业考虑到那里去？
第一进工厂啊没进成，因为很有意思，我进到里头他的会客啊什么的地方去了，那是我就闯进去了吧。当时我去之前呢，我就不断的跟海尔联系，说我们能不能到你们厂里，能不能采访，能不能参观看看，他们不给我们回话。结果我就找到了当地的市长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我说你们能不能带我去，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是经常去的，这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我去到那以后呢，当时这个市长就给这个工厂打电话，这工厂一听说是他本来答应了我可以去，后来说哪一个单位，美国之音，不行了。所以呢，我走到门口，我在外头转了一圈，我连鞋都换好了进去，
准备要好好的采访，
准备好好就进去。突然从纽约来的指示，说不能让我进去，这非常有意思。
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从海尔的这个经验看来，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考虑到当地去投资呢？就你的采访了解，
根据市长他们说，已经开始有不断有企业去这个想去投资，包括中国的很大的一家鞋厂，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好的。
六个月前，在南卡首府哥伦比亚有个人，他是中国一位皮鞋生产商的代表，我不清楚具体的名字，但这位制鞋商人在中国非常有名。我听说中国人穿的鞋有大约三分之一都是由他的工厂制造的。
哇，这看来是个非常大的鞋厂，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穿他的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这次在南方采访的见闻，谢谢你小夏。
很高兴。
是，好的。那么观众朋友们，有关于小夏的报道呢，我们现在也完全登录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去登录查询或者留下您的评论和看法。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址呢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其实我们看到了，就在美国对伊拉克展开定点空袭，主要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之后呢，在当地的基督徒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所做的这篇报道。
布迪星期五抵达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美国的日程非常的密集，在美国的将近100个小时的行程当中，莫迪安排了大约35项活动。星期五他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之后前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向印度籍死难者献花。星期天他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印度裔美国人的集会，对将近20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在那里他得到了摇滚乐歌星般的欢迎。在美国大约有320万印度裔人，他们寄希望于莫迪重振印度经济，因为他曾经在古吉拉特邦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得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率位于印度各邦之首。也因为这个原因，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在美国生活的印度裔还希望此前一直无法访美的莫迪能够借此机会向美国、向全世界展现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副会长及高级研究员萨米尔·萨兰说，正因为如此，对莫迪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
In his own words,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济将是外交的驱动力，这是莫迪总理在他的某个演讲中提到的。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如何，不仅将决定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决定印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
星期一上午，穆迪与包括谷歌公司执行长施密特、百事公司执行长努伊在内的11名来自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长共进早餐，并与纽约5位顶级的金融界领袖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新德里观察研究基金会的萨兰说，
His key message to America would most probably be，
我相信他给美国的主要信息就是印度对商业开放，来印度吧，我们会铺红地毯欢迎你的，而不是给你红头文件。在日本的时候，他这样向日本的投资团体承诺，在教育、技术、高科技、国防、服务业、微电子和半导体等领域，印度都需要伙伴。他看到了美国企业能发挥的作用。
过去一个月里，莫迪在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已经赢得两人的承诺，将向印度投资共55亿美元。但是美国不同，美国政府无法向莫迪承诺这么多的投资，因此美国私营企业成了莫迪关注的重点。在纽约结束与商界领袖的会晤之后，莫迪将来到华盛顿，在这里他将受到非常的礼遇。除了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外，他还将与美国国会的领导人以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后者有意角逐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莫迪有望享受的礼遇和他2005年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2005年作为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申请美国签证遭遇拒签，美方的理由是莫迪没有制止2002年古吉拉特邦爆发的血腥的宗教骚乱。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尼马丹说，尽管曾经被美国拒绝，但是穆迪并没有选择与美国保持距离，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也有战略上的考量。
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就像他自己在大选结果宣布以前所说的，发展跟美国的关系符合印度的利益。整体说来有几个大的方面，从战略上来说，印度需要美国。印度官员也已经表示过，美国在管理中国崛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反恐合作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印度和美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合作了。
白宫早前的声明说，穆迪与奥巴马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将就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和磋商，从而扩展和深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美国领导人对莫迪访问取得重大突破，并没有太多的期望，他们只是希望能够修复与印度的关系。虽然2010年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伙伴关系，但是去年一位印度外交官在纽约被捕事件，让美印关系蒙上了阴影。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报道呢，是针对印度总理莫迪正式的展开对美国的首次访问。那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印度问题专家对他此行的一些看法。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向伊拉克。我们知道就在美国与欧洲盟国对伊拉克展开了定点空袭，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之后呢，在当地的基督教徒他们面临的命运也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接下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炎热的下午，玛丽里亚教堂的前院如今住着700名伊拉克的基督徒。一个多月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他们的家乡克拉克斯，他们被迫逃亡。如今这处临时帐篷城就是他们的家。这些户人家暂时得到了安全，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无家可归的状态会对孩子们造成长期影响。14岁的伊斯拉尔把水桶接满踢回自家的帐篷，此刻他对未来已经茫然无知了。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了，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想出国，因为我们不相信还能回家。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为了解决这一担忧，教堂神父之一丹尼尔如今集中精力为流离失所的青少年开设项目。
重要的是要关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关心他们，他们长大后就可能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某些心理问题。
教会把危难变成机会，在教堂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首席神父道格拉斯·巴兹解释了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这些项目的原因。
我不想让他们跟做噩梦一样，只是想让他们及格。当他们回忆这段时期的时候，我想让他们记住，是的，日子很苦，但我们学习了。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学习了。我们的父母担惊受怕，但是我们学习了。
除了学习项目，丹尼尔神父还每晚举办2个小时的教育课程和活动，帮助孩子们忘却痛苦，摆脱无聊。当地志愿者伸出援手，参加面部彩绘或者绘画课，每晚活动结束时都要唱歌跳舞。然而，虽然信众相对安全，青少年教育活动也算成功，但是道格拉斯神父担心，基督徒可能已经无法留在伊拉克境内了。
我不能说我们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等一切完结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血流光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
美国之音麦耶艾尔比勒报道。
好，节目最后我们转换一下气氛，来看看今天 OMG 美语里面白杰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说说我快要失去理智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失去理智用美语怎么说。 Out of your mind, out of your mind, out of your mind. 疯了。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my job today. 我今天准备辞职。 What?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什么？你疯了吗？No.I'm so done. 没有，我受够了。Off your rocker. Off your rocker. Off your rocker. 发疯，失去理智。Do you have another job lined up? 你已经找好下一份工作了吗？ Nope, I just cannot work there anymore. I'm going crazy. 没有，我就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我简直要发疯了。How are you gonna make money? You are totally off your rocker. 你怎么赚钱呢？你绝对失去理智了。Off the deep end. Off the deep end. Off the deep end. 崩溃。I will go off the deep end if I have to spend one more day at this job. 如果我再在那里工作一天，我就要崩溃了。I'm gonna go off the deep end if I have to pay your rent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如果下几个月让我替你交房租，我就会崩溃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make you go off the deep end. OK, 拜拜。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9月29号星期一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9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三，也就是24号，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并且在讲话中大赞儒学。习近平为什么推崇儒学？儒学与中国政治生态以及民族特性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共信奉马列与推崇儒学是否矛盾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首先进行讨论。
此外，中国官媒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习近平领导的反腐斗争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 0.1 到 0.5 个百分点，相当于获得大约高达700亿美元的红利。这一估计是否靠谱？反腐给中国百姓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红利？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全请李一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宝申和宇宙。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香港的战中行动。数万名香港市民和学生抗议者星期一继续举行大规模抗议，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示威星期一已经扩展到中环、湾仔等闹市区，造成多条主要干道交通瘫痪。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身穿防暴服的香港警察星期一继续和示威者发生对峙，很多抗议者面戴口罩，拿着雨伞，以防警察使用更多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警方星期天夜间在九个不同地点释放了87枚催泪弹，至少有26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警方星期天曾封锁所有进入政府总部外天美道的通道，但数千民众最终突破了警察防线。至星期一下午，从中环到金钟以西的甘诺道上已聚集了至少4-5万示威者。星期一，总部位于中环附近的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几家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宣布暂停业务。香港金管局宣布，29家银行的分行和17家银行的办公室及自动柜员机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在港业务。金管局还表示，将在必要情况下适时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一名抗议学生说，
My friend from the news, from my heart. Yeah, everything is called.
我的朋友和内心都呼吁我到这里来参加抗议保卫香港，来告诉香港政府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不需要假民主，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We need a real, democratic election.
抗议学生们要求跟特首梁振英直接对话。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愿意就选举改革举行新一轮对话，但是他没有提出对话的时间表。发起大专院校罢课的香港学生联合会星期天呼吁全港罢工罢市，无限期罢课，最大教师组织校协也号召教师罢课。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明强调，化解目前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特首梁振英辞职，重新进行政改咨询。此外，在台湾，包括台湾学生运动领袖在内的近100名学生前往香港驻台北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抗议。学生们说，今天的香港或许就是明天的台湾。他们要求总统马英九批评香港政府镇压示威，而马英九星期一也回应说，他完全能理解并支持香港人民要求普选声音，呼吁中国倾听香港民众心声。他说，如果未来香港能够达成普选的结果，对香港、中国大陆都是双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阿富汗新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星期一宣誓就职。加尼是美国2001年底开始阿富汗战争以来第一位新总统。世界多国领导人以及阿富汗政治和宗教领袖出席了在喀布尔总统府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总统府周围戒备森严，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在推翻塔利班之后执掌大权，现在将领导国家的责任移交给新总统。根据选举后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加尼的竞选对手阿卜杜拉宣誓就任阿富汗新的行政长官。加尼宣誓就职，标志着动荡不安的阿富汗首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与民主过渡。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由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他愿意召回议员，对美国向伊斯兰国武装进行动武进行正式广泛的授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军每天都在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却异常平静，原因是国会议员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11月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
我会把议员们召回。
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奥巴马总统的确有权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但他说奥巴马应从国会得到一个广泛的授权。
奥巴马总统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自己在现行规定下有权对 ISIL 动武。我也认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我想说的是，国会应该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有发言权。
贝纳的观点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得到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兹的响应。
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有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临时性的和针对性的空袭，但如果军事行动持续一段时间，我想这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我认为国会需要对专门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进行授权。
本月早些时候，议员们批准了奥巴马总统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即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装备和培训。奥巴马政府表示，国会可以自行采取更多行动。
Do it.
我们乐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法案。但是在我们有权采取行动保卫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困在那儿不使用这个权利。
但在奥巴马没有正式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国会不大可能在11月选举前复会。与此同时，美军的空袭仍在继续。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我们在伊拉克与法国一起实施了200多次空袭，打击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支援了伊拉克部队。我们与阿拉伯盟国一起在叙利亚发动了43次空袭。
哈格尔说，越来越多的北约盟国表示有意加入到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中。 VOA 卫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申和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儒学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那么习近平为什么推崇儒学？儒学的内涵是什么？儒学思想和准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生态以及民族特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正如何左右中国的现实？中共信奉马列与推崇儒学是否矛盾？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你好。你好。
好的，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欢迎拨打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那么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呢他是不是真的热衷于儒学，为什么呢？
我不认为习近平本身的学养足够可以讨论这个作为一个儒学作为一个 一个理论的一种价值。我至于他作为一个领袖来作为在这么一个大会上去讲话，和他之前的一系列讲话其实全部都具有连贯性。啊，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一下子又是马克思主义啦，一下子又是要学普京啦，一下子又是儒学啦，其实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拒绝这个反正于民，拒绝这个中国老老实实的这个这个走民主化的道路，走这个宪政化的道路，它只是一个掩盖的一个说辞而已。这个跟讨论儒学是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而且第二点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习近平所有讲的这个东西啊，都处于一个盲动期，因为他上台时间不久，他还不知道权力的滋味，他还不知道这个他的一些讲话在社会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在政治所产生的这个冲击，所以他还处于一等尝试期。而且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态呢，也处于一个皇帝现在很着急，因为天下大乱，社会混乱，贫富差距社会不知所措。然后呢，这个他的官僚呢，处于一个太监这个狠，我就总结出来叫皇帝急，太监狠。那么这些太监们像中国这个社科院的院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官僚们呢、这个拼命的去图解、去解释，或者是吹捧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各种讲话。一个是他们在经济利益上、政治利益上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胡乱解释，所以使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呢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矛盾、更加对立，使整个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从这个理论上、从这个实际行政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这个混乱时期，官场不是所措，老百姓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今天讲一个马克思主义，明天讲一个学普京，后天又讲一个这个儒学，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而这样一种混乱的理论，日后中国的政治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也会陷入混乱。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呢，出现了所谓的一股儒学的复兴。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个儒学的复兴啊，不仅仅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同时呢，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文人学者，就试图为中共当前的执政寻求执法性，把中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还有的学者提出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儒家化。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这股所谓的儒学的复兴的思潮呢？
这个主要现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它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一个呢，我觉得主要是出于这个执政或者是统治的需要。因为我们这个回顾这个孔子当时的时代，也是在一个周朝这个礼崩乐坏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呢，他希望呢通过这个他的这一套建立这套儒家伦理呢，来重建这种纲常和秩序。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现状也是如此。就是30年改革开放之后，现在也是礼崩乐坏，不但这个马克思主义没信仰，而且这个体制内这个贪腐啊这个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出于这种重振朝纲的需要，那么这个认为呢，儒学是有助于这个来帮助统治者恢复秩序的。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习先生的这个《之江新语》里头，他引用儒家经典语录，他引用了12处，这个基本上就是孔孟这些学说吧。另外呢，他也有很多的方面讲到这个做官先做人，立人先立德这些这个为官的格言。那么他甚至也还多处引用这个。这个胡锦涛先生的这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套东西，还有呢，他非常注意讲这个修养。他这个《之江新语》里有13处提到修养，有6处提到慎独。 我觉得他可能他本人对于儒家的兴趣可能是一开始是源于修身，因为儒家的修身学说是比较容易吸引这个大家的，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大家做好人做好官，那么这套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在早年他的阅读中他可能接受了这些东西。那么至于说这个儒家的这套政治学说，其实儒家是讲究这个君臣这个君臣之道，讲究这个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它实际上是用伦理为宗教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让大家各安本分，各守其位，然后呢不要这个不要反抗这个君主，要服从君主，它实际上是想建立这么一套统治的秩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从政治的意义上讲，确实儒家是可以被这个历代的统治者利用的，而儒家本身也特别乐于被利用。所以我们看到大批的这个以儒家自命，其实连儒家典籍都没有读通的这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去这个弘扬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出售一下自己，所谓叫做学成文武艺，惑与帝王家，实际上他们就是想卖身。那么这种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想用这批人，其实我觉得无助于这个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推崇儒家实际上可能很难达到那种预期的重振朝纲的，或者说这个马教为体，儒教为用的这么一种政治目的，我觉得可能是实现不了的。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讲到，就儒家呢，就试图通过这个把其实就是把通过这个伦理作为宗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不管儒家呢，它到底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或者说意识形态也好，其实呢，它在中国民族的这个民族特性的形成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想问问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与中国的民族特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要强调民族特性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除了可能是这个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和它的时间和可散面，那远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啊。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是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但是真正的破坏的力量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还这么慢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么深入这个民心，深入到民间的生活，深入到各个阶层，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的如此的彻底啊。这个不仅仅是在毛泽东的统治的前三十年，就是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实际上破坏性比毛泽东还要严重和彻底。像这样一个政党，现在居然敢于来讲这个传统文化啊，就像一个屠夫，一个杀人犯，天天讲这个人的修养一样的啊。能跟他党修养，那没有比这个刘少奇能跟他党修养这个就是更早了，或者是讲得更加系统了。结果的一等结果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性命都保留不了。正如刚才张先生所讲的，我其实也学习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书啊，也学习了他的各等这个讲话。其实他谈不上是真正的领会了和是理解了一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只是把他所记忆中间的那等做好人好事，那等雷锋式的，那等毛泽东式的，红卫兵式的那等好人好事和民间的一些主观的意愿搅杂在一起，那似乎是一等传统文化。其实这等东西在没有一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如果没有一等基本上的体制依托，这个只是一等政治活动，一等政治的说法而已。你别看今天中国的报纸上或者拍马屁的文人在讲这些东西，过了几天可能谁都忘了，就像之前一样的你讲中国梦你讲普京你讲这个马克思，那大家都可以深入讨论。那儒说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深入讨论的，它这个里面本身作为一个 政治理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也好，作为一等极端学问也好，它本身的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巨大的。它能不能真正把这个事情进行深入讨论下去呢？它也不可能。所以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的简单的粗暴的进行一等工具性的使用而已，而且结果是我在前面讲的，只会制造人们的思想混乱，因为它跟人类社会和大家老百姓明智已开的这些价值观是相根本冲突的。那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掩盖它的这个现在的专制统治，为了拒绝一些最起码和最简单的这个民主政治。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谈到中共呢，就会看到中共自从成立，尤其是执政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从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儒家、批周公等等，没有一件事儿不是和打倒儒家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中共试图在其执政理念当中引入儒家的一些说法，比如讲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等等。现在宣传儒家，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破坏文化、破坏传统，在民众当中有多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这个我也注意到，这个习先生他在这次的讲话中，他说这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又说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所以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跟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什么这些。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的这个让人没看懂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毛时代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搞批林批孔这一套。那么实际上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这个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套东西，到这个毛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也就完蛋了，而且这个所有的信仰也都倒塌了。所以在这个现在这种信息时代，这个文化这个已经非常多元的这种情况下，再想用一种一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这个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其实已经是做不到了。那么在这种马校这个失灵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办法就是所谓叫做杂用儒家，抵制百家，可能是这种。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讲这种马家为体，儒家为用，来利用儒家来达到这个安抚大众，然后呢，这个从这个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和向心力。那么这个当然和习先生的这个思想也是有点，我知道他曾经提出来过，就是要完成从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转变。这个其实现在呢，他是想努力的把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这个维护统治的这个儒家学说做一个结合，因为现在他们的身份变了。过去那么在毛时代他承袭那套革命传统，所以呢毛不断的搞革命，不断的反传统。那反到这个最后是所有的这个传统都被破坏了以后，现在想重新建立秩序、建立传统，想转型为一个执政党，现在变得非常之困难，因为他没有思想武器了，自己的原有的思想武器已经失灵了。但是呢，现在只好就是考虑，还要捡起那些传统的武器、思想武器来使用。那么这个儒家可能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推崇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种无奈。就我们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一种很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就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不用儒学他还能用什么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执政党本身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所以如果讲，你说讲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些讲这些的话，那你根本就用不着儒家啊。然后你讲仁政的话，实际上现在所 所进行的这种暴力维稳本身就是暴政而不是人政啊，而且呢他这个是这种思想的一元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出现的事件，那这些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儒家文化，如这个有的学者讲的，它是一种杀子的文化，就是它是压抑和扼杀年轻人创造力的文化。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实际上我们从六四事件到今天的香港的现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这种权力它实际上是在和年轻人作对。但是我认为一个政权如果跟青年作对的话，如果失去青年的话，它是没有前途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是否大赞儒学。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宇宙。
你好。
您好宝石安。
你好。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啊，好的啊，我刚才听到两位嘉宾的这个辩论啊，首先，张先生所说的“礼崩乐坏，纲常尽失”的确是目前的这个现状啊，只真可以说是官员不像官员，老百姓也不像老百姓啊，官员呢有各种各样的劣行，这就不举例了，老百姓呢当然也是。经常在网上骂什么把包子送上西天啦，要把8000万活煮了，我都想现在是有了言论自由了。我看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儒家为用，儒家为马列为体，儒家为用，我觉得马列和儒学真是不矛盾。儒学所提倡的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所以皆有所养的这么一套儒家思想呢，和马克思的这个大同世界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它是不矛盾的，二者是有共同之处的。还有啊，就是刚才第三个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这个吃人证，共产党做的这个从六四到现在都不是吃人证，怎么说呢？中国长期以来是外儒内阀，其实对老百姓还是要用有法家的，这个民权是不能过剩的，民权过剩会造成是更多的人受损。你比如说这个香港，就说是最近战中吧，我们不是说不要游行示威，但是是不是应该去攻击市这个香港市的这个政府总部呢？是不是应该这个占领交通要道呢？这些还是应该理性的可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儒家啊，并不说共产党在利用儒家，儒家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民主的追求是有用的。我再说一两秒。
好的，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等会我们会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嗯，
请讲。
你好。
嗯，
我认为从毛泽东批孔到习近平尊孔，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对于两岸的统一也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在这个发扬这个孔子传统文化，有三点必须注意。第一呢，如何正确评价孔子的思想；第二，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扬弃孔子的思想；第三，发扬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民主思想，就应该说是进行百家争鸣，打破思想的垄断。孔子只是一家，百家争鸣，孔子只是一家，而且现在呢就和而不同，就思想呢就去竞争，是吧？不能垄断，比如说禁书，比如说对外电广播的干扰，这都是现实的不符合儒家那个这个争鸣的原则的。我希望必须要重视这点，因为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色，他必须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扬弃，不是抛弃，也不是迷信，是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大家都非常有水平。还有一位是浙江的秦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哎，那我说话吗？
嗯，能听到，请讲。
哎，就我向文生好，刚才张先生讲的非常的精彩。然后对这个儒家的这个问题呢，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应该一分为二的，就是我们用哲学的角度进行看待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在秦代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个把儒家思想呢作为一个封建的一个正统思想。但是我们到了后来，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然后在这个毛泽东期间呢，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 濒临贫困的一个这么一个运动。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到这个曲阜去，到这个孔府孔庙孔林去，还发现有一些就是当初那些打杂的一些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封建的统治的一个正统思想，究竟能不能在当代中国为当代中国所，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从当代中国的实际上结合，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把孔子他老人家拉出来，就是说能让大家都去遵守这么一个儒家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首先这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就是他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具体的相结合。你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三个自信，道路自信，我们所讲的一个制度，当然他有这种自信了，有这种自信为什么还要把一个封建统治的一个正统思想来拉出来？为什么就是说孔子他老人家去世这么多年，你不让他休息一下呢？对吧？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统父亲的一个在，就是说拉出来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很重复的一个东西，对吧？没必要就是过一段时间把儒家思想拉出来这么弄一下。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本质就是有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里面，对吧？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思想，不是说在当国为我们所服务的一个思想，这连不是那么相通。
好，明白了，谢谢浙江的秦先生。那么我们来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思想理论界呢，也有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儒学呢和宪政民主自由呢，其实也有一个双向的这个诠释。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也有一部分道理，张先生？
现在刚才这个有的网友他谈的这个把儒家的大同学说跟马克思主义做一个比较啊，他认为两者是有相同的理想，实际上我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儒教本身是一种有一种准宗教的色彩，用这个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伦理为宗教，但是他又不是一种这个把这个一神教或者多神教，它又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儒教是一种农业社会，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这种，它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全能型的政府，哎，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做到什么这个老有所养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长幼有序啊，这一套就是用儒家的这种理想社会把一切都包办了。这一点呢当然跟这个马克思的学说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这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子，他们本人的这个思想和后来他们的这个马克思这个与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两回事儿。就如果从孔子和儒家其实也是两回事儿。当然了，这个现在所有的儒家都尊崇孔子，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儒家把孔子的很多东西歪曲了，把很多原始的儒家的东西变成了这个历代的这个专制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孔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敲门砖，或者就是一个开路神，为这个统治者来服务。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尊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这一套社会平等的这套理想当然也是很美妙，但是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在他们这个统治的社会里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平等，或者那样的这个连结，比如甚至像比如巴黎公社的原则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实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学说和这个学说的创造者需要分别对待。据说马克思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就是相互要剥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习近平大赞儒学促传承走向世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反腐是否让中国经济大获红利。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 0.1 至 0.5 个百分点，相当于获得一笔大约高达700亿美元的红利，这相当于斯里兰卡的经济规模。这一乐观的估计是否靠谱呢？能不能更加坚定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反腐会给中国百姓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红利？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回顾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呢，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专家呢指出，这个腐败实际上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您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因为这个公款消费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个也确实是这个使这个购买力有大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我们经常说啊，比如说人均这个收入多少多少，按人头来平均，结果呢，那个贪官消费的那些把我们的收入都给平均进去以后，我们显得收入很高，普通老百姓显得收入很高啊，或者购买力很强，其实呢，这都是人家替你消费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关键的问题，可能这些官员的贪腐是扩大了市场，刺激的消费，但是我最关键的问题是老百姓没有受惠，没有得到利益。这个经济的增长，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当然，他们通过政府采购，通过转移支付，通过权力寻租，上下其手，确实制造了一种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量的这个国有资产，这个或者是这个社会财富被这个官员们给转走了。那这个我在刚才您讲到说这个2020年的时候会获得一笔大概700亿美元的红利，我觉得这个太小 case 了。这700亿美元按现在的市价，也就是4000多万人民币，4000多亿人民币的话，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数字。那么当然你还不算这个通胀的，2020年的通胀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但是你看，央行他说，他在这个2011年，央行有一个报告，他说，这个过万的官员出逃携款是8000亿人民币。那么到了2012年，又有一个报道，《中国经济周刊》他说，12年来抓获18487个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结果呢，他说这个。 五年中他们这个缴获了赃款金额是541.9亿元，然后这个学者们认为说，保守估计这些贪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有1-2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10000亿元。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到2020年提高这么0.1到0.5个百分点，这个说法我觉得不靠谱。
是，
而且现在我们经济实际上是在下滑。
嗯嗯，好，谢谢张先生。
所以这个我再说一点，就是还有一个数字，这个高盛在9月24号有一个研究报告，他说这个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它从原来的此前的7.6下调到7.1，并且预计中国在2016到2017年的增长率在6.7左右。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反弹呢，实际上给中国的经济呢造成了目前看到的是负面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报道说呢，国内现在这个因为反贪打虎之这个结果呢，就是造成中国的这个官场机构的人员呢开始人浮于事，他们没有干活的动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的，现在跟着我所接触的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中国学者跟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了这个反腐败，反腐败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来填补原来的机制，那么当然原来的机制并没有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只是今天抓一个人，明天找一个人谈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整个官场呢一下子失去了他们的重心，因为中国的官员声称的唯一的一个价值啊，就是贪污腐化啊，贪污腐化是当官啊这个根本的一个动力所在，如果你现在不要让他贪污腐化，那你他的动力又何在呢？那你就只能讲儒学，讲马克思，像王卫光这样的神经错乱的人，那更糟糕。那大部分的人还是一些功利主义者，所以他基本上就采取一等，我既不帮你作恶，但是呢，我也不想来干活啊。所以在这样一点情况之下，经济增长的这个数据从何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然后你商业的这个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除了中国人的勤奋、聪明和对财富的这种追求的热情，是很多国家和很多民族很难比以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跟整个国际的经济是有个巨大的这个差距，而且呢有巨大的这个空间，而且有巨大的这个政策性的杠杆在经济发展中间的这么一等作用，这就是给贪污腐化提供了最巨大的这个空间，所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财富的转移和增长的过程，但是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面积的、这么深刻的、这么这个巨大的这个贪污腐化。那么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抽掉以后，你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何在？经济发展的空间何在？但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好，李克强的思想也好，他们有一等父母官的一等意识，有一等想试图用一等改革，所谓的改革红利来平缓人们的对贫富差距的愤怒，对贪污腐化的愤怒，也增加对他们执政的一等力量。但是这点红利和中共的贪官污吏相比，这点红利算什么？一个农民当然已经是受欺诈，到了一种社会最底层。当毛泽东就是讨论红烧肉的时候，当这些官员是说是吃包子好，是吃馒头的时候，那中国的农民即使是这一等身亡和生死存亡的一个死亡线上，一个饥饿线上，是一等根本就不能吃饱的那种状况之下，那么后来还给他们苛捐杂税非常严重，那么现在的似乎解掉了他们的一些苛捐杂税，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月可能几十块钱，那些这些农民当然因为你存的都是让他们到了社会最低。这个时候为了他一个小馒头，当然有一些感激之心，那么中共现在就想利用这样一等微薄的 这个环境不足以这个真是不讨不足以这个维持平民生活的一等所谓的一等社会的保障的东西呢，是否是给他们分这个改革的红利？其实这个红利跟官员，我们不会说贪官，就是不贪的官员，他们的这个房地产啊，他们的这个薪水，他们的这个福利啊，是一个农民的可能1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区长啊，可能10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厅长，可能100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部长，是这么一等巨大的差别之上，什么叫改革红利啊？你只是喂一个稿而已，你是喂一帮猪而已，你只是这个给人一个完全施舍的一个东西。改革的红利不是这个东西，改革的红利是你的国有的企业到底是你这个党有的企业首先变成一个国有的企业。现在中国的这个，实际上我讲过几次了，我说中国没有国有企业，都是跟着党的，因为都是你跟着党的官员在控制，跟着党的体制在控制，都是党有企业。首先把党有企业怎么变成国有企业啊？怎么样这个社会的这个承担的这个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养老的问题，中国的这个政府一方面有这么巨大的经济发展的增长力，它制约利用什么儒学啊，利用什么社会的要养老要家庭呢承担这个养老的这个负担，使这个年轻人使中年人根本没有真正的这个时间或者是精力或者是这个经济能力来这个养老。像这样一等社会的负担，如果你能够政府能够把它变成了改革红利来承担了这样一等社会的责任，那这是真正的红利，而不是一点点小小的施舍。我觉得两个东西，第一，改革的红利那是一个骗人的谎言啊，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根本不能解决人们生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微利，我叫不叫红利，叫微利啊。第二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反腐败的情况之下只会出现这个急剧的衰退，而且未来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当然统计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讲它还年年完嫩的，所以这个不足以这个相信。它用什么数字都可以，它今天可以说经济增长10%，明天说7%、8%，完全是它的真实的需求来改变这个数字。
是，好，接下来我们收听一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请讲，您在现场。
我的看法呢跟和平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和平先生说呢不会骗人，那么为什么要骗人呢？那个改革那红利啊，我说呢不会，怎么不会呢？那反腐败啊，使中国的经济大获红利，是吧？而且呢，我说呢，还全国人民啊都可以获得这个的红利。
嗯，
就比如说呢，那所以呢，这贪官从中央到地方那些贪官污吏呢，如果呢反腐败把他们的钱全部收起来了呢，起码都是几万个亿，在几万个亿当中呢，收集在中央又是在中央就可以呢，使全国人民的获利了。你领工资的人也可以呢，涨一点工资给你呢。你们农民老百姓的60岁以上的也可以加到200-300个，你像香港一样不止以后了，是不是？所以呢，我说呢，我的看法跟那个和平先生的看法呢不一样。
好的。
因为我反腐反到底呢，从那个什么呢，我说全中国人民呢，包括我自己在内，站在那个习近平的人的那个一边。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人民日报前两天有一篇报道，各大媒体都转了，19.4万亿这个土地出让金是一笔糊涂账，可想就是中国这个腐败不得了。10%就算10%进了官员腰包，那可以培养出40万个那个千万级的贪官。中国的腐败有多严重啊？这个国际一个反腐组织说，是中国好像是属于中等水平，这个腐败，哎，其实在好像在印度啊，在俄罗斯这些还比咱们还好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这个情况，中国这个腐败简直是要命的。说起这个腐败经济啊，确实对中国当前的经济造成了影响，因为腐败经济占了 GDP 的不小的数字。这一块一下去以后呢，包括房地产呢，对中国经济我估计越来越糟糕了。我就说这一点，但是这个腐败经济确实不可持续。
好的，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和平，刚才广东的黄先生对你表示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改革的红利，就说反腐的红利。因为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上刊登了一个中国人，好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反腐以后呢，他上学，他的儿子上大学不用再交20000块钱的赞助费了，他的一个侄子参军不用再交3000块人民币的所谓入伍费了，他就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确实从反贪大户当中得到了红利。你怎么看？
文化大革命也使很多老百姓得到一些红利啊，对吧？你一个普通的工人，你可能可以当革委会主任呢、啊；你一个普通的农民，可能会当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啊，对吧？这样的一等东西，哎，不是一个真正体制建设的一等东西，这是不可靠的，哎，这不可持续的，而且有一些东西，你这个东西改变了，另外一个东西没有了。我们讲腐败的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型的经济，什么吃个饭呐、啊，或者是分个房子啊，这个东西，而是你经济增长的真正巨大的空间在什么地方，对吧？你这个空间如果没有给予民营企业一个更好的法治的保障，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保障啊、然后你让国有企业、党有企业不断的扩张你的这个势力，如果这个等结构没有改变的话，你今天给你200块，明天我过了几年可能就没有。对吧？就没有，我就讲，就是说中国的这种红利啊，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如果你真正讲红利，现在嘛，美国的国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巨大的数字比几个贪官的数字还是大一些。为什么不把美国的买国债的这些钱就分给这个老百姓呢？对吧？啊，你，而且你现在的这个农民的生活的基本保障，老人生活的基本保障，在这样一点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巨大的这个陷阱的情况之下，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应该由所谓的国家承担起来，而不是呢这个由这个家庭和这个个人承担起来，对不对？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你给他几百块钱啊，给他一些短期的这个红利，我觉得一个是微不足道，不能改变最根本的东西；第二个是只使一部分人得到利益而已，而不是整体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没有形成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保障，它没有给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可续的增长提供一个社会的环境，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嗯。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的反腐是否获得巨大的红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电话400120-0551。上海的肖先生，肖人你好。上海肖先生在线上吧。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请讲，艾先生。
你好，就是，我想问两位嘉宾，为什么就是你们这么说这个中国贪污这么厉害，但是在这个2013年的透明国际上，这个中国的廉政排名是第80位，印度的是第90位，你们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和平先生说这个。共产党给了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好处，就好像是喂猪喂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美国政府给这些异议分子的一些好处好像就像喂狗似的。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好，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刚才大家谈到基本上是说呢，中国的这个反腐经济是不可持续的，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反腐经济就可以持续呢？张先生。
刚才这个问题好像是问何先生的，刚才那位听众。
好，
是不是应该由何先生来说啊？
可以。好，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反腐经济的持续性，还有这个是不是不反腐经济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呢？还是它的这个走势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您怎么认为？
另外，张先生引用国际这个一个国际组织报告说，2013年中国的廉政的地位是第8位。
八十几位，
印度是90位。
对，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数字不是太差。就是刚才张先生引用了吗？
对，是的，
对，
艾先生。
好，那么何先生呢，就是说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位先生谈到了，这艾先生说到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坏，您怎么解释呢？
对 OK， 不是那么坏，我没有去具体对比刚才这位先生所提供的数字，所以我不能验证他提供的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比中国更烂的国家可能还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这个或者是关心我们中国的这个变化的海外华人，我们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啊，这样而不是说我们就比烂啊，对不对？而应该是我们比好。所以即算是我认可你刚才提供的这个数据，我也是这个这么一句回应你。另外就是无论是反腐败的经济和腐败的经济，我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框架和经济框架之下，都不具有真正的这个长期的持续性。腐败下去，如果像早几年那样，在胡温政权时期，在江泽民时期，在邓小平时期，那么那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和持续下去，那共产党确实会，共产党可能会比较更强大，可能会更回味一段时间，但是国民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环境会遭到更巨大的一个破坏，当然不可以具有这个持续性。但是现在这种反腐败，当一榔头西一棒，今天抓一个省委书记，明天抓一个市长，而且搞什么文革式的这种神似走的这么一等方式，而不是进行相应的一个公正的法治的这个系统。啊，不是真正建立一个可以监督的这个新闻的一个系统啊，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对官员的一个选举系统。如果这些因素不进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框架里面来的话，任何的政治行为啊，无论是习近平的讲话也好，中共的一个政策也好，甚至人大通过一个法律也好，我觉得都是顾眼烟人，明天就改，后来就变了。啊，都不具有这个持续性。你现在这种反腐败下去，把这个官员的这个积极性全部拉掉了，啊，动力拉掉了，让商人没有发展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啊。商人过去在中国要发展成商人，就必须跟权力高阶在一起，不跟权力高阶在一起，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那发展是非常的艰难的，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非常艰难的。那么这样一种环境如果不建立起来，我们对中国的所谓反腐败的这个红这个罪证的这个良好的结果是不敢给予任何希望的。
好的，
但表示反应。
好，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广西蒙先生，请您尽快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你好。
我想。你好，主持人。
听到了，请讲。
请讲。
我姓。哦。是关注这个。局势现在贪腐了，算受打击了。
广西的蒙先生，对不起，您的线路有些问题，听不很清楚。我们最后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张立凡先生，最近这个受审的这个贪官刘铁男建言，如果要减少官员腐败，就要真正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官员审批的权利。您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反贪反腐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吗？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久病成医啊。这个刘铁男，这个他是深得这个贪官之道，所以呢，他提出来的治贪的方略呢，当然很有这个参考价值。确实呢，这个审批权在这个权力的寻租方面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贪官的这一支笔啊，它确实能换来大量的不义之财，所以我想呢，这个刘铁男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问题还是在于这个体制给了这些官员这样的权力，那么现在又缩小他们的权力。那么但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是在缩小了这部分审批权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可以上下其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推敲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市场以这个市场来这个调节，就是以市场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还是有建设性。
好的，
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 VOA 卫视今天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我们将讨论一下香港的最新政局，就是学生的战争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前景。希望明天您能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